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三圣菩提系列弘法讲座。本单元是依平时导师法华经讲义来解说妙法莲华经的内容，本集继续讲解妙音菩萨品所说。前面说到妙音菩萨欲从净光庄严世界来到娑婆世界礼拜释迦世尊，并以三昧力示现大莲花。世尊说明现此瑞相，是由于妙音菩萨想要与菩萨众们一起来供养亲近礼拜释迦如来，同时供养听受法华经。文殊菩萨请问佛，能有如此大神通力，是种下何等善法为根本，曾修何种功德，大众应修何种三昧，大众都想修行此三昧，便可借此见到这位菩萨色相，希望世尊以神通力让大众都能得见。释迦世尊回复文殊菩萨说，以灭度的多宝如来将会为大众而显现出妙音菩萨的法相。当妙音菩萨与八万四千菩萨前来娑婆，所见一切诸佛国有六种震动，天上如雨一般降下七宝莲花，各佛国天乐自己冥想，妙音菩萨眼如广大青莲花的花瓣，面貌端正超过百千万满月的和合，色身是真实黄金光明之色，有无量百千的功德作为庄严，威德犹如猛火般盛大，光明照耀而显示32种大人像全部具足，而他的身根犹如那罗延坚固大力之身一样。妙法莲华经中说到妙音菩萨拥有如那罗延坚固之身，那么这那罗延坚固之身到底有多大的力量？10万千千千万劫修行菩萨的威德坚固力等于一位无生法忍菩萨的威德力，而10位已得无生法忍菩萨的威德力等于一位十地菩萨的威德力，而10位十地菩萨的威德力等于一位最后生妙觉菩萨的威德力。每一个阶位的威德力相差很大，而十地菩萨的威德智慧之力量其实就是在此十地之前的所有菩萨修行完成的威德力，因为它是菩萨的究竟位。等觉菩萨是专修福德，而无生法忍、种种禅定变化等等，在十地满心时已经圆满，不必等到等觉菩萨。等觉位专修福德，所谓百劫修相好，为了完成大人相和随心好，用整整100劫的时间，随时随地能舍身舍财修无量福德。等觉位到了最后成为妙觉菩萨，也就是一生补处菩萨时，即将成佛了。像这样的最后生菩萨威德力等于10位十地菩萨合起来的威德力。由此缘故，最后生菩萨在人间世间降生时，出生下来就能够行于7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也就是说，一切有情之类他是最尊贵的，也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因为他即将成佛了。像这样犹如那罗延一样的威德力绝对是无比坚固，而妙音菩萨正是这样妙觉菩萨。那是不是10位妙觉菩萨的威德力可以相等于如来？这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来的境界无法想象。有一次世尊应菩萨们的一再请求演述佛地的境界，说明诸佛都有10地，也就是诸佛的10种境界。菩萨们听世尊才说明了其中的第一种，便已无法想象，接着再示现第二种境界，大家根本就看不见，当然听不懂，就别说诸地菩萨了。 连妙觉菩萨都无法看见，诸佛的境界，即便一千位、一万位、一百万位的妙觉菩萨也无法想象。以能够最清楚表显出来的境界心所握法来说，诸佛如来的八识心王，心与心所法都可以独立运作，利乐有情。单单这一点就无法想象了，因为佛地以下都要八识心王和合运作，一般人在清醒时若是少一事，要如何过生活都不可知。不但如此，诸佛如来的第八识无垢识可以与五别境心所法相应，也可以和十一个善心所法相应，这也是妙觉菩萨无法想象的境界。所以别说十位妙觉菩萨，即便和一千位、一万位、百万位的妙觉菩萨也都无法想象。因此我们此刻不需要去理解它，只需知道这两个差异就足了。延续到先前所说的有关世间人对佛教批评的一句话，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这是因为他们对佛的境界丝毫无所知悉，因此才这么酸言酸语地说佛弟子们对佛的赞叹有些过分了，所有天下可以赞叹的好话全都被拿去赞佛了，还会讲出这种愚痴的话来，那是世间人对佛的境界完全无法理解，往往偏又自认为已经理解。这现象也不止在佛门外，佛门内误解的情况其实也是不遑多让。单单说解脱到见到正出果或正阿罗汉果的境界就无法理解，更别说要了解开悟明心的境界。开悟明心的人又无法想象见性的境界，见性者又无法想象入地随顺佛性的境界，乃至于九地不知十地，十地不知妙觉，而所有的妙觉菩萨全都不知佛地境界。那么把所有天下一切好话拿来赞佛又有何过失呢？所以都无过失，并且其实所有赞语都还远远不能达到佛陀的境界。那些世间人就是对佛陀完全无知，才会以凡夫的境界来臆测佛陀，自己要和人争，却将不争的佛拿来比拟，骂来骂去说佛争一炉香。所以人争一口气，我要跟你争一口气，真是不伦不类。学佛人应当理解世俗所说的荒谬无知，不可盲目跟随。由此来看，佛的境界不可思议，若从人间的境界来看，妙音菩萨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因为即使修到三地五地，还是无法想象等觉菩萨的境界。像妙音菩萨的境界早已完成了八地菩萨的念不退的不退菩萨境界，所以他在佛菩提道上坚固法身是不会有任何缺陷的，是永远不会退转于佛菩提道的。如同世间人那罗延是大千世界主，世间凡夫位的诸天天主，没有谁能够去毁坏他。同理，像妙音菩萨这个境界的法身慧命无比坚固，所以说他犹如世间那罗延坚固之身一样。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由四禅天的天主所统帅，在凡夫位中以他最珍贵，所以无人可以损伤他，就称他那罗延坚固之身。那么修到妙觉位时的法身慧命以及色身，就好像世间人看待大千世界主的四禅天天主坚固身一样，所以称妙音菩萨的境界是犹如那罗延坚固之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法华经·妙音菩萨品》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入七宝台，上身虚空，去地七多罗树，诸菩萨众恭敬围绕而来，一此娑婆世界奇奢绝山，道以下七宝台，以价值百千璎珞，持至 释迦牟尼佛所头面礼足，奉上璎珞而薄佛言：世尊，净花树王至佛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清丽，安乐行否？四大调和否？世事可忍否？众生易度否？无多贪欲嗔恚愚痴嫉妒千慢否？无不孝父母，不敬沙门，邪见不善心，不摄五情否？世尊，众生能降伏诸魔怨否？久灭度多宝如来在七宝塔中来听法否？又问讯多宝如来安隐少恼堪忍久住否？妙音菩萨由净花树王至佛那边出发，来到了娑婆世界，现在已经到达了。途中所经过的一切佛土都出现了六种震动，降下了七宝莲花，并且还有许多的天乐不鼓自鸣。这是妙音菩萨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做一场佛事，接着在娑婆世界就进入七宝台，随从他的八万四千菩萨个个都坐上妙音菩萨所化现的七宝台莲花中，上升于虚空中，而距离地面七棵多罗树的高度，这大约是42层楼高。上升于虚空，八万四千位随从他前来的菩萨们恭敬围绕着妙音菩萨，然后一起前往灵鹫山去面见释迦世尊。当到达灵鹫山时，就从七宝莲花上面下来，接着妙音菩萨以价值百千两金的璎珞捧到释迦牟尼佛的所在，向佛行头面接足礼，然后奉上璎珞供养释迦牟尼佛，随即向佛禀报说：世尊，净花树王至佛问讯世尊您是不是少病少恼，起居清净，安乐行呢？四大是不是调和呢？世间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忍受啊？你这里的众生容易度吗？诸佛凡是有弟子去到他方佛世界敬业另一个世界的佛世尊，一定要这样问讯。假使有能力要前往遥远的佛世界面见佛，行前得要向自己所在的世界的本尊佛禀报。本尊佛当然会嘱咐你一些事，但是问讯的内容佛不会具足告诉你，而修行到此境界当然自己要能够懂得，可不能对前去拜见的世尊说：弟子我某某某问讯世尊您如何如何，自己的本师世尊竟然都没提起，那就真的显得很不懂的规矩。因为无论去哪一个佛世界，一定要说明你的本师世尊吩咐您大约要如何问讯去朝礼的那一位他方世界的世尊，这是应知的常理，不必你的本师世尊一一详细吩咐你，自己就要懂得怎么做。所以一定要表明自己的国度世尊托付自己来问讯所面见的这位世尊，并且因为释迦如来所化度的世界是五浊恶世的人间，来敬业时就要问讯说：我的本师世尊交代我向世尊您问讯，少病少恼，起居清丽否？安乐行否？这是因为在这个五浊世界成佛，是见入胎成佛的应化身，是欲界人生，有时也是会生病的，因此向佛问讯就应当说：希望您少病，不要常常得病。假使有一天您在这样的人间成佛，若有身边的弟子出外办事而被感染了流行感冒回来，不久你也会跟着流行感冒，在人间就是会有病，但如果在欲界天弘法可就不会有病。谈到了病，维摩诘经中有句有名的话说：众生病是故我病，乃是很多人都拿来引用。过去许多大师们都解释说，因为维摩诘大师他太慈悲了，说众生都有心病生病， 所以他就示现有心病生病都因为太慈悲，这样说法到底对不对？他们的意思是说，妙觉菩萨是不会生病的，是因为要表现跟众生一样，所以故意示现跟众生一样会生病。其实不然，慈悲是真的，但生病却不是因为慈悲众生而去跟着众生显示有病，是因为大慈大悲本来可以在欲界天、色界天安住弘法，不必下来人间，在天上绝对不会生病。但是因为大慈大悲怜悯人间的人们，所以来人间受生而取得人类这个身体，就因为人类的身体会生病，所以同样是欲界人生的他也同样的会生病。维摩诘大师是这个意思，而说众生病是故我病，并不是说妙觉菩萨来人间时可以不生病，却故意要生病。菩萨故意生病对众生会有利益吗？如果他生一场病可以使众生都不病，那他这场病就有意义。可是他病了以后，众生还继续病着啊，那他的病有何意义？既然可以不病，就不要病嘛。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妄想而作大妄语，蒙蔽了自己，也欺骗了众生。佛菩萨说的意思要了解，因此不可以说众生有贪，故我贪，我可以不贪，但是因为众生有贪，所以我也要示现我很贪。因此每一次来法会时，你们大家都要供养我很多钱才行，我贪是因为大家贪。他们解释这个道理就是同样一个逻辑啊，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众生需要他来，所以他来了。可是这样的众生色身会生病，因此他就同样也会生病。众生会老他就会老，众生会死所以他也会死，并不是说他生在人间可以不病不老不死，由于众生这样他就跟着这样。这个道理可要弄清楚。那么既然知道要来恭敬供养礼拜的释迦牟尼佛所化度的人间是可能有病的，你就不能够说问讯世尊您永远无病，那是不切实际的问讯。这样人家会说你这位大菩萨是不懂娑婆世界的状况吗？太无知了吧，反而让人耻笑。只能问讯说少病，不要像众生常常生病，这样问讯是最基本的问讯内容。接着说少恼，为什么会恼？因为这里是五浊恶世，求饮食不是很容易，求世间安身之资粮器材等等也不容易，而且带领大众共同修行也会有很多事端，所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接着一天到晚有外道在毁谤也是烦恼，虽然心中并无烦恼，但从事事项来看也得应对众生来扰乱，也算是烦恼。所以说希望世尊您度众时的烦恼少一点，这是从五浊恶世的事项上来问候。世尊当然没有烦恼，可是事项上会有许多不平顺的事，总是个麻烦得要处理应对，对世间人来说也算是烦恼啊。如果有机会读到《大藏经》当中佛陀为弟子自戒前后所发生的种种事，身为佛弟子的我们一定会为世尊叫屈。佛是人天至尊啊，竟然一天到晚在处理僧团的这些比丘们，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各种问题。世尊并不是一开始就制定声闻戒的全部，一开始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戒，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只有这个精神当作戒律而没有戒相。可是后来僧团中的事情多了，渐渐的因事之戒，只有菩萨戒是大乘法，一开始弘扬时就全部致力，但这也不是世尊自己如是致力，而是诸佛都是这样致力。但声闻戒是因事渐至的，依因缘而致戒， 也就是对佛弟子僧众要学习持守不犯的戒律内容而言，是依据佛弟子所犯得罪处逐渐致力学处。当某一个比丘出了什么问题，就处理他的问题，把他找来问，又是什么人看见的，也要找来讲清楚，然后就实施了一个声闻戒。或许你不知道，有的比丘啊，可不是在一听到立一个戒就完全遵守的。譬如说，阿罗汉优陀夷，在他还没有成为阿罗汉之前，因为对于佛所教授的法戒尚未心得决定，他总是想尽办法去投机取巧，所以光是为了他，世人在邪淫戒上制定了非常多的细节，使他不得不安住其心才能正果。世尊真的好辛苦啊！好在优陀夷后来也成为阿罗汉了。你们看看声闻戒中的那些戒，每一个戒可能是经历过很多次以后才定案下来，就这样制定。比丘250多戒，比丘尼还要加上98个规定，总共348个戒，绝大部分都是世尊亲自处理的。你说烦不烦啊？换了一般人一定会说真烦，度这些弟子干嘛？但世尊就是这么有耐心。世尊在处理这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事项上看起来是有烦恼，所以菩萨要问讯世尊少恼。世界上还有别的麻烦事，有时闹饥荒，僧众托钵不易，因为天不下雨，纵使居士们有钱供养，可是买不到米，钱换不了米，又怎么办？所以也要做很多的处理。有一次因为托钵很困难，甚至连富罗那都要背地里吃牛粪骗肚子，所以世尊就开始指派某某人去某一国弘法，某某人去某一国弘法，指派到最后一个西方苏卢那国没指派，富罗那尊者自告奋勇地说，我去那里。世尊说，那里的人心地不好，可能会骂你。他说没关系，他们骂就让他们骂，不管什么条件我都愿意去。世尊说，他们可能会打你也没有关系，可能会杀你哦，也没有关系，都可以。他去了，结果度了不少人。后来僧众那么多，为了脱钵困难而必须指派弟子们去各地度众，当然也叫做恼。当然你成佛以后在五浊恶世时弘法，这一类的恼是很多的，何况还有不孝弟子，例如善信比丘、六旬比丘等。所以妙音菩萨来了，要代替净花树王智佛向世尊做这个少恼的问候。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集的解说到此。阿弥陀佛。